这贪呢、啊，这种所谓五欲六尘这个红尘的一切的生命之法，嗯，这样，这不是这样啊，要正道啊，应该是要不执着啊，五欲六尘啊，这一切一切的这个红尘的一切啊，我们都要放下，不要这种贪欲。你如果贪欲的话，你的心就是生命心，耳入五欲六尘当中，走向这个轮回之路啊。因为你用的是生命心，并不是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因此道从无欲，非有欲得。第二，道从知足，非无厌得。道从知足，非无厌得了哈。这个成就佛道呢，要从这个知足。明心见性呢、啊，就是要除掉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我欲、我慢、不正见六大根本的烦恼，叫六毒。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知足，所谓知足常乐啊，这个知足啊，是说我们呢、啊，对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啊，面对这个境界，我们内心呢、啊，这是啊，这个欲望要把它降到最低呀、啊。降到最低啊，你如果说啊，这个贪欲很重，当然你就不知足啊，不知足你就会怎么样？为了追求世间的这种的名利啊，你就会不择手段，然后结恶缘，甚至造恶业。所以你不知足啊，就会犯这个贪，就犯这个贪。嗯，那有时候也会犯嗔啊。反正不知足啊，就贪嗔痴都来就对了。比如说你对人家很好，你对人家很好，但是别人不见得对你很好啊。比如你对他一百分，不管你对谁了，我对你哇很真诚的对你一百分的好，但是对方才对我六十分。你想一想，我对你这么好，那你怎么没有对我这么好？这个叫不知足，就内心有所求，也是犯这个贪呐、啊。一个人如果说对众生、对别人、对自己的六亲眷属，如果无所求的啊，无所住的，然后去做，很欢喜去做，都很知足。反正啊，就做我应该做的，不管对方怎么样，你都没有啊，总要求得回报之心啊，让你的心就变成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所谓的平常心就是道。所以这个知足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角度来讲，嗯，因此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啊，大家凡夫嘛，哈，这个内心啊，这个无明都比较重啊，要求不要太严格，也不要太高，嗯，别人对你要求，不管怎么样，那是别人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对别人的要求啊，我们但愿然都能够做到啊，哎，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严苛啊。嗯，那么也不要说一定要别人一定要回报我们多少。你如果说啊，这种执着放不下、有所求的心，你就是用生命心啊，用生命心哪能够啊证道？没办法证道，你用的都是凡夫的生命心嘛。那你要证道，你必须用我们清净心去修行，你才有办法证道啊。证道是用清净心。用内心的功德善法，而不是用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这种生灭心呐、啊，啊，只能讲要用我们不生不灭的这种功德善法才有办法。所以我们都要知足啊，都要知足啊，嗯，我们往人呐、啊，往往啊，就是自己会觉得自己不快乐啊，别人对不起我这样啊，这个都起于什么啊？对三世因果这种报应的没有透视的了解，然后以为我怎么做别人也一样要对我这样啊，不了解我们人拿来这个地方啊，因缘际会的时候，有的是来报恩的啊，有的是要要债的啊，对不对？所以冤亲债主啊，有的是要命的都有啊。当你啊比较透视啊这个所谓的三世因果的时候啊，还有了解我们修行怎么修才能够证道的时候啊，你内心就非常的平静了、啊，就知足啊，那没有关系的哈，反正你是做 做该自己啊该做的事情，就充满了智慧，你就不会犯了这个贪嗔痴啊。啊，第三，道从远离，非聚会得啊。真正一个修行人，要能够处在一切的时间空间里面呢、啊，能够随缘自在，随缘的自在，要能够享受那种孤独的喜悦呀、啊。修行人其实没有孤独这两个字啊，没有什么孤单啊、孤独啊。修行人就是自己要用功嘛，要用功啊，要用功，有时候就是要一个人用功在那边修啊，不管是有没有别人，你就自己要用功啊。比如说我啊，我一定要找一些人啊，然后一起有没有到某些地方啊，然后去用功啊，我才能够道业，能够成就啊。不能想这个，一个人就是要能够啊，处在一些环境当中啊，就算一个人，你也是要能够享受那种孤单的快乐的，那你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呢、啊。像以前师傅啊，像师傅以前是云游啊，在我们台湾到处云游，云游很多年的时间呢、啊，到处去呀、啊，山里头到处去呀、啊，啊，诸位、啊、你们不晓得有没有上网页去看师傅的这个简历啊？以前在山里头修行，到处去的，在台湾啊，北部啊，南部啊，啊，骑着摩托车的这样子，老摩托车啊，啊，身上也没有钱，然后到处这样去住那种啊山洞啊，那个茅棚啊。然后里面通外面啊，还有里面还有毒蛇都有啊，很恐怖的地方啊，没水没电啊，黑漆漆的、啊、很恐怖啊。你要知道啊，讲起来是真的是，你真的是啊，没有这个求佛的精神啊，那种修道的这种道心没有坚定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种行脚僧啊。你要了解啊，反正啊，这个是你没有那种经验的人啊，你不懂得什么叫做行脚僧啊。你今天走向这个佛门走出去，你不知道你中午在哪边吃饭，你不知道你晚上要住什么地方啊。啊，师父在云游的时候啊，曾经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有，光光的，这里面很难去想象，身上一块钱都没有，一毛钱都没有，怎么过生活？以前啊，为了要去找名师啊，哈，骑着破旧摩托车啊，在我们台湾不知道跑了几千公里啊，要找一个剃度师啊，找不到。出家啊，不是随随便便说想出家，想过出家生活，然后就找一个地方，就好像啊避风港一样啊，疗养院一样，就住进去了，一辈子的，不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这种人呐、啊。我们要依止名师啊，佛不是这样讲吗？对不对？亲近名师难啊，到处骑着摩托车，风雨无阻啊、哦，下雨台风天不管啊，然后车子等一下就爆胎蹦，然后等一下就排气管蹦蹦蹦换爆啵啵啵，身上都已经快没有钱了，还去换三四千块，换到最后身上连一毛钱也没有，就在北宜公路的那个地方山里头。啊、靠近宜兰那边没有加油站，你要知道，人可以不吃饭，摩托车不能没有油啊，摩托车也要吃饭啊，吃饭就是吃油啊，身上总共剩下60块，到那个北宜公的山里头啊，然后啊完蛋了，没有油了，这边也没有加油站啊，怎么办？诶，想一想，这边的人怎么加油？他一定会有存油嘛，哈。好吧，看一看，哎，刚好看到有一个修理汽车的，哇，好高兴的，这一定有油。进去跟老板讲说要加油，我拿到了一大桶出来，以为是要加多少，哇，没，你别搞了这，60块啊，60块，感到这疑然啊，不懂得路啊，都看路标去的，长岭溪啊，一路问路啊，就是要去修行，要去出家啊，要了解啊。不是那么简单啊！以前出家前啊，师父看高僧传，看啊，后来再出家。高僧传里面多看高僧传很重要，可以启发你的道心啊，了解人家高僧大德他是怎么修行的，怎么度众生的，怎么舍身舍命啊，怎么不怕苦不怕难，怎么接受这种逆境的考验啊，要了解啊，看你怎么生活。 啊，然后住的地方是非常恐怖的哈。云游的话，住的地方都很恐怖，真的很恐怖。没像我们像现在这么快乐啊，那么舒服，每天还可以洗澡洗一次两次啊。在山里头啊，有时候一个礼拜才洗一次。在什么地方洗知道吗？山里头的那个河流啊，知道吗？带着香皂毛巾进去就在里面洗啊，这样啊。有时候住山洞啊，一个礼拜没洗，对吧？干洗，干洗知道吧？干洗没有水还得要水啊。很多历程啊，那不是我们一般啊，像现在啊这么好啊，住住套房啊，吹吹冷气啊，有这么好啊。嗯，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啊，成就者越来越少了，开悟的人越来越少，发大心的人也是越来越少。因为这个都很苦啊，修行度众本来就很苦，你没有相当的道心啊，没有相当的理想目标，没有相当的根基啊，谁要去吃苦啊？没那么简单啊。因此为什么师父在国内外都跟人家讲你一定要用功，听经闻法解解法缘是很好，但都是不过了，那是解门而已啊，你们了解了解，一定要行啊，讲社会上一样要解行并重，理论加实际啊，这座佛的亲证是要我们去行去修的，不是要我们听听而已啊。那这样的话非常可惜啊，你还是在走轮回路啊，还是烦恼的凡夫啊，还是不会开悟啊，经教了解很多，内心还是贪嗔痴重啊，呵呵，对不对？要了解修行啊，是很严肃很重要的课题啊，不是青青菜菜的，对吧？因此我们有因缘的能够听到我们这部啊《大涅槃经》啊，应该好好的用功啊，这是很重要的。每天好好做功课啊，内心啊去净化去转，亲近名师啊，好好去修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第三啊，这种八大人类啊，这远离了哈。远离知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当时佛也是鼓励这个弟子了，刚开始修行要一个人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啊，清净的地方啦，河边啦，山洞啦，树下哈，去修啊，这样子啊，当你开悟了才可以度众生，要不然的话你一开始啊入红尘度众生啊，就被众生度走了，因为内心贪嗔痴还是很重，因此自己没有功力啊，不能下山，你要练到啊，一定有相当的程度啊，在戒定慧上啊，有相当的程度啊，才可以啊。要不然的话，很快啊就被同化了，被同化了啊。这红尘嘛，红尘就好像火炉一样嘛，那你这只是一块小小的铁片而已啊，跳入这个红炉当中，马上被融化掉，就这样子。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块黄金啊，金真金就不怕火，这样才可以入红尘啊。因此我们修行啊，佛讲啊，要道要从远离啦、啊、而正道啊，不是啊找一些人啊每天嘻嘻哈哈啦，在一起很快乐啊，这样子，然后稍微一个人啊过几天你就受不了啦，哇，这样的话，那你这样的话还是我执啊，还是很重嘛，还是有人陪你嘛，对不对？要陪你，三宝就陪你的，不是法眷属吗？对不对？法伴侣也就法陪着你啊，佛陪着你啊，这样是可以的啊，干嘛一定要别人陪着你呢？人多嘴杂了，一个人很安静，在人上思维前在山里头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要跟谁讲话，自己做功课啊，听这个做的音声啊，念大悲咒啊，就这样啊，所以时间非常的充裕啊，好好用功。你在山里头用功一年啊，别人可能要用功十年二十年啊，你要了解啊，因为你用功一天，别人可能就是要用功十天二十天甚至三十天啊，你就是别人的三十倍二十倍甚至啊这个更多啊，你要了解，至少十倍以上啊。所以我们修行呢，不管你是出家众或者在家居士，学佛不是比久的啊，你要知道啊，比你真正有没有用功，内心有没有彻底去净化，有没有好好去参啊？有时候你用功一年啊，比得上人家在佛门当中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啊。 就是你要用最地位的倾听心，而不是用那种五欲六尘的生昧心啊，这是最重要。所以叫做用心，用心修行啊，用倾听心，而不是用那种入于这个五欲六尘的生昧心啊。第四，道从精进，废懈怠得啊，你要正道，要精进啊，要精进，用功就对了，要用功。要有怎么用功呢？要正精进，有智慧的用功，念佛，有智慧的念佛，才能够往生净土。持咒诵经也是一样，都不离开智慧，都不离开智慧。因此我们修行就是以智慧为根本啊，然后去修一切的行门，一切的法门，你才会成就啊。你如果说没有用智慧去修你所修的法门，那你怎么成就，怎么往生十方净土？因为你内心贪嗔痴烦恼重嘛，放不下嘛，甚至退道心嘛，妄想执着总万千啊，你用这种心来念佛来持咒来诵经，请问你可以往生净土吗？也了解万法为事，法界为心的道理啊，十方法界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你要到哪个法界，你要看你的内心的心它的清净程度如何啊，不是随便念一念然后就想要到某一个净土去啊。台湾人说一句话啊，吃不三杯应采行为九十天啊，有那么简单吗？如果这么简单，佛就不用讲那么多经典了吧，对不对啊？一开始讲一个法门就好了，不用讲这么多啊。为什么？一切法门不离智慧啊，所以要多听心地法门，般若心法，我们的烦恼执着妄想降到最低，具足了戒定慧，以这种清净心来修行来度众，才能够成就，才不会走错路，才能够往生净土啊。好，第五，道从正念非邪念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八正道里面正念，我们的念头念念要正，不要邪了，念头要正的，你的起心动念啊，都是要这个正知正见，要善的不要恶的，以这种善心啊，这样子清净心。第六呢，道啊要从定，这边讲到定慧的哈，当然戒定慧的定义非乱意的意，就是心啊，要正道啊，就是要你的要记住这个定三昧定。所谓定啊，就所谓的不要着尽身心，要离相无住，心如虚空，那就是处在常定当中，因为你已经做了这个所谓啊成就了这个所谓啊无相无住无念啊，这样子啊，不要啊着尽就身心，遇到境界啊妄想纷飞，执着不断，放不下，这种生命心啊一直起啊哈，那你要修什么法门，要断什么烦恼，你要成就什么，都不能骗人啊，不能骗人。因此我们要正道要有定。第七，道要从智慧非愚痴的，要有智慧啦，道简单讲就是要有戒定慧啊，好，戒定慧啊，我们小乘讲的就是要戒定慧，回小向大要六度万恨啊，这是菩萨道，因此都要有智慧啦。智慧啊，就是要用我们内心这一些啊清净的功德善法这些种子来运用修行度众，用在人生当中，这个就是智慧。智慧啊，就是一种知识的升华了。你这边不能光有知识，光有知识，你如果没有透过这种所谓啊这种心灵的净化，你的知识只是知识，生灭啊这种知识。那如果这种生灭你把它转成不生不灭这种功德善法，那就变成不生不灭了。一种清净的种子，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解脱。因此我们不能只有这个知识，那是不够，我们要有这个智慧，有智慧啊我们才能够 有这个正确的知见，修行度众才不会走错方向，才不会落入邪魔歪道。你做人做事啊，修心养性就会很好，做事也比较圆融一点啊。智慧的运用非常的重要。佛菩萨讲那么多啊，这个所谓圣贤之道，或者我们中国人讲的圣贤之道，圣贤之道就所谓清净之善法嘛。最简单就是像我们儒家一样啊，讲修心养性啊，基本上嘛，佛法也是一样啊，就从这个善法啊去修啊，这样子。所以要妙用我们内心的智慧，而不是用我们内心的无明啊。第八，道从喜乐非喜恨得啊。喜乐啊，喜乐就是所谓啊随缘自在啊，游戏人间无所障碍啊，离相无助啊，这个叫做喜乐。你如果不这样的话，随缘就不自在，那不叫喜乐，而叫喜苦啊，对不对？这变苦了嘛。所以我们称为什么喜恨啊。喜恨的话就是随缘不自在啦，然后着尽身心啦，然后被境界影响啦，动不动就犯贪嗔痴啊，那叫做喜恨，不叫喜乐啦。这个是所谓啊佛菩萨所具足的，所成就啊这种八种啊这种的清净的道法，清净的道法也可以说这种清净念啊，这种念啊就是一种法种子啊，法的种子，是这样，这是我们要学的啦，要学。我们学佛，学佛就是学这个嘛，学这个清净的善法，学正确的知见。所以佛菩萨这成就了这八大的念，四名大人，所谓真实之意及方便意啊，这一席名曰大波林凡啊。真实之意就是所谓佛菩萨所证得的中道义，真实不二之法啦，证的这个所谓的实相不二之法，这叫真实不生不灭啊之意啊，真实之理啊，是这样啊。那方便义呢，方便义就是所谓的佛菩萨所称就的方便智啊，方便波罗蜜啊，这个方便智全角方便度众生啊。真实之意指我们真如本性心灵的世界啊，常乐我净的心灵世界，这种不二之法不生不灭之法。方便意是要度众生，就要全角方便在十方世界，然后去运用方便智，用一切的方便全角去广度有情。不管是真实之意或者方便意啊，都可以称为大波林凡，因为这是佛所全角方便所用啦，佛所全角方便度众生，也就出于真如本性不二之法，这种不生不灭这种般若妙智去做。表面上看是全角方便度众生，但是出于佛内心这种清净的功德善法，一样是不生不灭。所以对佛来讲，所谓所证的真实之意，或者说全角方便的这个所谓方便力，都可以称为大波林凡。这个一般我们就所谓啊法界唯心现啊，法界唯心现啊，看你的内心处在哪一个啊，处在哪一种那个啊清净啊当中啊，你显现的众生啊就不一样啊。比如说你现在成佛，你看众生都是佛，就这样，你是凡夫你就没有办法看众生都是佛，这个叫法界唯心的道理，是十方法界唯心所现啊。你今天如果用的是智慧内在的真如本性，用的是自性佛，你看众生都是佛啊。但是我们凡夫众生用的，一般来讲很少用这个所谓的真如本性啊，这一尊佛啊智慧的妙用，一般都是用我们的生昧心分别心，所以你看过去啊，这跟圣贤 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因此现入诸趣及入解脱啊，随彼受法于处处现，此为要义啊。是故曰大般涅槃。佛啊，视线呢进入这个诸趣啊，趣就到了哈、哦。这个道，比如说六道，或者说我们十方法界里面第四个法界功德圆满的众生，就称为佛啦。所以佛就是这个成佛的众生呐、啊。那我们众生成佛啦。我们称为就是所谓这个成佛的众生。那你成佛之后呢，你可以入于这个九个法界，比如十方法界吧，哈啊，第四个法界是佛，佛的法界已经成佛了。那你这个佛啊，法身、报身、应化身，就要到十方去度众生，在九个法界里面，六道凡夫还有其他的圣人、圆觉跟菩萨都要示现，然后啊去度化众生，到最后要入于解脱啊。入于解脱就是方便示现涅槃呐、啊，方便示现涅槃，嗯，或者说啊，这个成就佛道的时候了、啊，那个也是真正的证得大解脱啊，证得大解脱。佛证道的时候，称为证得这个大解脱；方便示现涅槃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其实佛证道以后都是大解脱了，不管是在平常啊，或要入涅槃的时候，一样都是大解脱啊。涅槃只是方便示现呐、啊，一样啊，都是在入于解脱的境界当中啊。所以随彼说话啦，所以一切众生啊，接受啊这种的教化的程度怎么样了哈？该怎么样去众生是怎么根基的，什么习性的？该怎么去度化他，叫随彼说话，然后到处处啊，每一个地方去示现，然后去度众生，此为要义啊。这个啊，就是一般佛啊在十方世界度众生，这个很重要啦，要了解啦这个道理啊，叫此为要义。是故曰大般涅槃啊，这个就是佛成就了无上大涅槃以后啊，就是这样在十方法界了哈，到处去随处啊去示现，然后去度化众生，到最后方便示现涅槃。我对迦叶菩萨讲啊，佛能了一切习令离病啊，微除重病不可治也。也就是说佛能够疗治啊，能够医好一切的众生，让他能够病苦消除，身心灵都能够清净圆满。但除了一种叫重病啊，哇，这个病啊病得很严重的这一种的，没有办法，很难医啊。就像我们世间一样啊哈，比如说有的已经到末期了，已经没有办法医了、啊、那叫重病啊，就是到最后等死啊，就这种的叫重病啊，没有办法了哈。台湾人说这句话啦，今有难求无名客啊，就这样，他没有办法了。说什么的重病呢？就除了一禅体啊，哦，这一禅体啊，就是重病的，重病的啊，诸于一切啊，一切众生啊，都能够医，就除了一禅体啊，第一种禅体了哈，内心没办法动一个善念，一个善根，然后去啊，攀缘这个善法。这个就所谓啊一禅体了，内心全部无明了、啊，只有恶没有善，所以你这个他也不会去行善，他也不会说善法，别人讲善法他也不信，他也不听啊，这种的。上次我们讲过嘛，禅体有三种嘛哈，这第一种是这一种的，一禅体第一种，第二种叫大悲禅体的，像我们地藏菩萨一样，发这个大这个所谓大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这种大悲禅体，还有就是佛涅槃无性禅体啊，永远不会就近入涅槃，永远都不会舍离众生啊，都在度众生。其解脱者即是如来啊，真正解脱的就是如来啊，如来代表十方一切佛，当知如来不生不灭啊，但是没有生灭， 没有生没有灭啦。有时候我们又称为原寂啦，有时候称为涅槃啦，有时候称为不生不灭啦，有时候称为原寂呀，这样子啦。是故如来是无为法，无为法这个一般我们称为真如无为啦。无为有两种，一种叫虚空无为，叫虚空，虚空也是无为法。还有一种是我们真如本性，叫所谓真如无为。这个如来我们可以说十方一切佛，十方一切佛跟我们内心这尊啊自性佛是一样的，它的体性都是空性，毕竟清净都是一样，只是十方一切佛已经成就了十度万恨啊，内心无量的功德善法可以妙用无穷啊，那我们凡夫众生还在学习啊，差在这个地方，而且忽暗忽明啊，等一下有智慧，等一下就愚痴，这样忽正忽邪，这样不像佛内心啊已经啊毕竟清净啊。所以是故如来是无为法，如来为真解脱者，真正解脱了，大彻大悟，大解脱了。所以把我们称为佛教，佛教佛就是大彻大悟大解脱的意思了。所以佛教就是解脱的宗教，你可以这样讲。有人说佛教不是宗教，你说对吗？它是错误的啦，佛教怎么不是宗教呢？你想想看，佛教是教育，也是一种宗教啊。佛不是叫我们要供养吗？要香花茶果去拜吗？去供养吗？这个都属于宗教的仪式啊，要我们信仰啊，要我们去拜佛供养等等。只是说我们的佛教是一种超越的宗教，超越了，超越的宗教，不是纯粹的宗教，不是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已啊。因为佛教有这个教义，有无上甚深微妙法，有这个所谓的成佛之道，有不可思议的妙理，所以它是超越一般的宗教，但它本身也是属于宗教，你不能说它不是宗教，因为它不是只有讲理论这样的，就是这样讲一讲而已啊，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诵经，要持咒，要拜佛，这是所谓宵夜唱啊，要香花茶果来供养啊，这个都属于宗教的仪式啊。所以佛法不是叫我们这样看看听听哦，这样子念念而已啊，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佛菩萨教我们的法门，所以心门去修，我们就达到一种相应或者大位上的成就。当你达到一种相应一种感应的时候，这个在我们一般的宗教里面，这个就叫做宗教。那你就供养香花草果，这个也是属于宗教，都是的。所以你不能说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一种超越的宗教，超越的宗教，一种解脱的宗教，要这样讲才正确了。所以安稳清凉无畏啊，很安稳很安乐，稳稳如虚空啊，很安稳啊，很稳的定的意思啦，很稳重啊，很稳定啊，安乐处在常定当中叫安稳，内心无明尽，所以非常的清凉，不会有这种热闹，不会有犯什么贪嗔痴啊，无明都不会啊，无畏自在无碍，无诸侵犯啊，无诸侵犯，这个侵犯来自内心跟外在，就所谓内外之境啊。比如说我们人，我们有境界的这种的干扰打击，境界的这种的侵犯。如果今天是一个高尚道德，比如阿罗汉，他证到偏空涅槃，证到空性，你伤他，他不会生气啊。你伤他，他也没有认为他受到什么侵犯啊，他也不会啊，因为他破除我执，证得这个空性。那佛菩萨那更不用讲啊， 所谓心外无华，当体是空啊。有是因为透过我们意识的分别，代表我们第六意识的了别意识没有断，所以你认为境界有法，境界有法，你就认为你被伤害，对不对？是这样来的，你被侵犯了，因为你不是圣人，还没有证到凭空涅槃，或者是佛菩萨。还有一种侵犯是来自内心的，你的内心，如果说你依凡夫心来讲，哇，无明众啊，内心就自己在侵犯，在伤害自己了啊，不用别人伤害，你自己在每天在伤害自己。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很注重内，很注重这个内观，观照，观照，观照，观照是在佛教里面是非常的重要。佛也叫我们要观啊，要观啊。比如说我们在禅修里面就会讲到五停心观，你要慈悲观啊，要因缘观啊，不净观啊，戒分别观啊，都要这种观啊，要去观照，让你的心啊都能够处在这个无念的空性当中啊。还有所谓不净观、属习观啊，这种，所以观照很重要，要去观。观照内外之境，对宇宙万法的了解，观照宇宙万法的空性，心外无法，观照内心的起心动念，然后去怎么样照，照就是照破，了解照破，去转我们内心啊这种的无明种子转世成智，照破它，所以叫做照见五蕴皆空，要照见。所以照见的意思，这个照，照是一种光明嘛，有照破黑暗的意思啊，照破黑暗的意思。然后见呢，能够彻彻底底的了解万法之理啊，叫照见。因此无诸侵犯呢，有侵犯就是我们了别意识了哈，我们还有这个意识的分别心，所以才有这个所谓的境界的侵犯。